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这一次有几天跟大家在一起，也蒙弟兄姊妹热诚的接待，看我们这几天的特会，大家都有丰富的灵受。我们在我第一天晚上给大家讲到赞美，那是一个尊贵的习惯，是一个神圣的习惯，那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好像大家都知道的题目，不需要讲的。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我们颂赞的祭献的可蒙神悦纳。第二天晚上我给大家讲定一个什么题目，应是圣徒，讲到等候神，这也是我们喜安堂的招牌道。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迷失在这些属灵的操练里面，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目标。记得以前我的牧师他会说，我们不要虽然我们应该好好的赞美神，可是我们不要把赞美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耶稣，我们的目标是要更多有他的同在。所以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提到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一件事，神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如果我们真正的赞美神，我们应该要再来更亲密的神的同在。第二天我们在讲到等候神的时候，提醒大家等候神的重点并不是等候，并不是啊，我现在已经学会一天等候一个小时啊，不，等候神的要点是神，是神。我们应该因着很渴慕，我们想要喜欢与他同在，而不是因为我们等候神会带来什么祝福，或者是等候神好像带来一种成就感，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安静等候。我们应该是就是喜欢与他同在，我们很渴慕爱他，应该是像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追求主的道路。以前我的牧师喜欢提到，那也不是他发明的，他也是从别人传承的，可是是非常有智慧，也非常的简单，可是很精炼的话语。他们说我们的追求常常有两条路线，好像火车的两个轨道一样，一个就是渴慕神，与神同在，亲近神，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就是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在讲赞美的时候也讲了不少跟这个相关的事，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你有没有常常注意这个命令我常常跟人说，只等到我们觉得留在忧虑里面是一个罪，我们才会认真对付这一件事这两件事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约翰一书把它连在一起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亲近神，让我们的生命跟神很调和很连结。你知道，你如果常常参加聚会跟大家在一起，不知不觉你也会有这个影响，一定会的。我看过一本书，有一位医生写的书，他提到每天他到实验室去，有一只实验用的鸡，他把那个鸡的心脏的肌肉拿出来，放在实验器皿里面。你知道吧？我们心脏会跳动，对不对？对吧？你有在跳动吧？有哈。你知道，不只是心脏会跳动，心脏的每一条肌肉都会跳动，你知道不知道？上帝造我们的心脏是非常奇妙的事，他把那些肌肉小心的在显微镜底下放到那个器皿里面，四五条那个肌肉在培养皿里面。他说很有意思，那个一根一根的肌肉各自跳动，对不对？但是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那五条肌肉就变成一致的跳动，很有意思，对不对？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他从鸡的心脏拿出来放在培养皿里面，那些肌肉各自都会跳动，可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步骤在跳动，对不对？他们可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彼此好像不知道怎么彼此互通信息，他们后来就变成同一的步伐一起跳。我觉得上帝如果在他的造物里面有这种特质，在属灵的市场也会这种特质。所以你一定不要离开神圣徒的聚会，不要觉得说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就好，我看个 TV 电视就好，没有这一回事。不要做那种信徒，除非你是没有办法来教会聚会，年纪大了生病等等，那么神会按着你的需要特别的给你恩典。否则我们不要离开圣徒的聚会，你只要在那里没想到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变成更和谐一致，大家一起来爱神。我们的追求经常只有这两种特质，一个就是我们刻意的去学习的，另外一个是你只要让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只要留意让自己不要离开那种环境，它也有自然学习的东西。那这两条路线就是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还有花时间亲近神，与神同在，是两条轨道，把我们更带到神的面前。可是我觉得神的儿女不应该只知道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些，这个条轨道上面行走的车子要通到哪里去的，对吧？你需要有生命的意向，你知道你生命在这里是为着什么？上帝造我们，他救赎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明确的意义。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这一件事，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是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的经文，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今天我要继续讲后面两节，我们从三章再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一起来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昨天晚上我要大家应该常常有甜美的思想，奇妙的思想，对不对？那会带你驾行穹苍，带领你到高处，到属天的境界里面。那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个，而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些甜美的思想，像这一句话，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参加完聚会到刚刚我提到这段经文中间，你有没有想过这段经文？我希望你还有想到，不要等到牧师给你讲到，你应该对自己讲到，你应该自己把这些话常常放在心上，放在口中，一经常的吟咏它。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可是今天我要继续往前讲，我们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利，是一个福气，是一个身份地位，是很奇妙的事。可是我们常常活得不太像神的儿女。昨天晚上我提到，有时候我们不够认识我们有神儿女的权柄，我们也不够活出神儿女的尊贵的样式来。我们跟别人争竞，有时候遇见事情就抱怨，所以一些情况我们就觉得很烦。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就不再会这样。我们会很安息，我们会很满足，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我们会像神，神想要我们这样。他称我们为神的儿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想要我们跟他一样。你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像我们人类会造的 robot 一个机器人，并不是的。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 Pinocchio 是吧？ Pinocchio 是就是那个小木偶， 对吧？他没有把我们造成那样。不过 Pinocchio 那个故事是在说明这一件事，一旦他更多的走在对的道路上，有一天他变成真实的小孩，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像小木偶而已，像 robot 像机器人而已，可是慢慢的神想要我们变得像他，他想要跟我们对等，跟他一样的生命的特质。他不是只要我们在天堂唯命是从的，他说什么我们照着做而已，他想要我们想要做什么就是神也想要做的事，我们喜欢的事也是神喜欢的事，我们不喜欢的事也是神不喜欢的事。神想要我们像这样，他说我们要像他，神要我们像他，那是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就是希腊哲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柏拉图曾经这样讲，你知道柏拉图对不对？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说人生的首要责任就是学习像神，人生的首要责任就是学习像神。他的说法跟希腊的神话故事不太一样。你知道多神的宗教常常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神常常是照人的形象造的，你知道吗？对吧？我再讲一遍，多神的宗教他们的神常常是照人的形象造的。你看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在奥林匹亚山上那些众神，他的主神叫做宙斯，是不是？宙斯 ，Zeus， 你们怎么读他？啊 ，Zeus， 如果到希腊文，应该读作 Zeus。他的妻子叫赫拉嘛，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跟人一样？那个宙斯啊，好色，一个女人换一个女人，赫拉就来跟在身后想办法对付那些小三们，有很多这些故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多神的宗教都在反映人原来有的七情六欲，对吧？我们东方的信仰，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一个神叫土地公，你知道吗？比较少人知道有土地婆，而且他们两个感情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多神的宗教常常是这样，他们把人是怎么样就反映到他们描绘出来的，他们揣摩出来认为神好像也应该是这样。可是弟兄姊妹，独一至高的神刚好相反，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的这一位至高的神，他是按他的形象造我们的。你不要因为你现在不太像，就不了解这一件事，就习惯了，以为人本来就是这样。不，你受造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要我们像神。你知道创世纪一起头就是这样讲，你可以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创世纪的圣经的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26节，很容易翻到吧，第一页，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神说他按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我们，显然他有一个目标，想要我们像他嘛，对不对？在创造的时候是这样，可是人类失去了那个神的形象，因为离开神想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称它叫堕落，人类的堕落，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其实人类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有一部分的形象我们还有一点，人多少有一点爱心嘛，对吧？有一点认识什么叫公义圣洁，我们多少有一点这个，虽然已经不会飞，可是却可想飞，所以我们也还是有一点神的形象，但是没有完全。神当然不要我们这样，所以他就计划了救赎。救赎啊，我们保罗称他叫做新造，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把创世纪里面提到的这个 原来的世界的创造称它为旧造。在新造里面呢，神并没有换一个计划，他仍然想要我们像他。我让大家看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这里提到我们的旧恩带给我们，让我们穿上新人。在别的地方保罗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新造，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New creature。 可是这里24节怎么样讲到新人，我们一起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吧？无论在创造、在救赎，或者说在旧造、在新造，都有同样一个特质，神造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那个时候他造我们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的，你说神不是没有形象，是啊，但是就是连我们这个外在的身体每一个部分，我相信都为了承载神的丰盛。可是我们堕落了，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在救赎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造的人仍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也是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仍然要把神的形象带给我们，所以旧造跟新造都是这样。所以事实上使我们能够像耶稣像神一样，是创造跟救赎的总目标。那神造人的时候，他为了要我们像他，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了两种机制。机制要怎么讲？你知道什么叫机制吗？年轻人，原则、法则，类似像这样，他放了两种机制。第一个就是用我们今天的了解，就是基因的机制，就是我们身上有一种遗传基因嘛，对不对？基因，我们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就是谁生的就会像什么，龙不会生出蛇来嘛，对不对？哦，这很有趣哦，男女结合生出的小孩，有的时候刚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像爸爸，有的小孩刚生下来比较像妈妈，通常过了一阵子以后再长大一点，两边都会像，对吧？昨天叶牧师跟我说，他的孩子五官的每一个部分好像都像他，可是一起放在脸上的时候像他太太。他形容很有趣。那无论怎么样，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不对？我想很多父亲抱着他那个出生的婴孩，看着那个孩子像他，哦，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父亲会有这样的经验。可是神使我们像他放了另外一种机制，就是环境的影响。你知道环境会改变我们的样子，同意吗？所以大概是林肯总统说的吧，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说的，他说40岁以前你长成你生的什么样子没有办法，那不是你的事，40岁以后你长什么样子是你的责任，听懂吗？所以年轻人，如果你觉得鼻子不够高，眼睛没有双眼皮，或者是皮肤不够白，你如果觉得对你的长相不太满意，你不要整天只是在那里化妆啊，想要做这些事嘛，啊，美白啊，做什么？你如果经常留意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更有爱心，更喜乐，更明亮，有幽默感等等，哎，至少林肯认为40岁以后你会变得很漂亮，我相信。你知道环境会影响我们，其实你们在这里应该比较有这种经验。我有一次在飞机上要往美国的飞机，我上飞机以后不久上来一群年轻人，在他们开始讲话之前， 我就猜他们是在北美长大的年轻人。为什么呢？他们的样子有一点外国人的样子。在这里讲外国人不太对，你们都是外国人。有一点西方人的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这样，看我这里就是脸就这样小一点，哦，然后鼻子就尖一点，嘴巴小一点。不是每一个人立刻这样，可是有很多亚洲人的在北美长大的小孩，那个第二代会有一些特征，开始有点比较像西方人，你知道吗？不是打扮的，连像那个，我甚至听过有人完全没有西方人的血统，生出一个金头发的孩子。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如果我们相信挪亚洪水把其他人都毁灭了，所以我们都是挪亚的三个孩子的后代的话，那么怎么会有黑种人、黄种人、红种人、白种人的？我觉得环境的影响很大，好像神安排我们整个地球哈，不同的地方吃的不同的东西，那个气候，还有那个可能那个本身那个地方就有 magic power， 它本身就会影响我们，会变得不太一样。久了以后，可是你知道这两个机制，人类在差不多150年前才认真开始研究这个的，当然以前就看为自然。前面这一种人的一生可以经验很多次，就是基因的影响，因为生个小孩就知道了。环境的影响呢，除非你特别留意，可能没有那么快看见，因为有一些环境的影响不是什么几个礼拜三两天就会有的影响，可是其实在我们有生之年一样看得到。可是人类认真把它当一门科学研究，差不多150年前才开始的。首先是英国的一位先生叫 Charles Darwin， 你们知道他，基督徒蛮不喜欢这个名字的，就是发表进化论或者叫演化论 revolution 的那个达尔文。他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他提出了演化的假说，他认为生物会随着环境而改变。他提出一种原则叫做物竞天择，就是所有的生物在地上生活都因为要竞争，因为不同的环境，有的时候环境的改变使它变得在那边生活不太容易，那凡是能够适应这个，甚至因此身体带出一些改变的，比方气候变冷了，它能够长出更好的皮毛等等，这样的生物就占优势，它就会存留下来，而不能这样的生物就会消灭，这个叫做物竞天择，听过吧？他提出这样的说法。他当然不是写科幻小说这样写的，他做了许多的科学研究。在1859年他发表他那本书《物种的起源》，提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生物会随环境而改变。因为他提到一件事，他讲了这个以后，他加了一个假设，他思考一个假说，就是有可能今天人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这样子演化来的。甚至他做了一个假设，可能所有的生物都是从最基本的单细胞动物去演化来的。因着他提出这个假设，你要知道他在英国那是基督教世界，马上教会就做出剧烈的反应来，认为那个是一种亵渎，因为好像反对神的创造。其实教会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把它分清楚的。他提出了演化论，有一部分是假设，那个还是开放的，在科学上是要继续研究的，但是他提出的那个原则是达尔文经过多年的研究而有的。事实上今天我们完全同意他研究的这个方向，我刚才已经告诉你，那是上帝放在他是造物里面的一个原则，一个机制，就是环境会带来影响，对吗？我跟你讲一点达尔文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严谨的认真的科学家。他是一个一辈子连半个小时都不愿意浪费的一个像这样的认真的人。有一次他在一个斗鸡场， 你看，像斗鸡场，拿两只斗鸡在那里斗，然后赌博嘛，看哪一只赢下注这样哦。对不起，我们年轻人，什么是我用的词？你听不懂，举一下手，我帮你说明一下，听懂吗？哦，那他在那个斗鸡场那个栏杆围着，他就倚在栏杆上，就看着那个斗鸡，一直看，看了好久，很专注的看。啊，那个斗鸡场的人注意到这个人，就过来碰一碰他，说：“你要不要下注？”他看他好像很有兴趣吧，哈。然后达尔文完全没有理他，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在跟他说话，就一直在看看看。后来那个一直碰他，他才醒觉过来，说：“什么事？”他说：“你要不要下注？”他说：“下什么注？”他说：“他才意识到他是在一个赌场里面。”他说：“不是的，我只是在观察那个鸡的它的冠、它的脚趾头、它的翅膀，他在观察它的体态、它的一些变化，他在研究这个东西。对他来讲，随时可以研究，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嘛，到处都有生物。”我觉得很可惜，当时教会太快做出那样对立的反应，因此使得另外一方面的阵营也不太理性的回应，一直争论到今天，过了150年。我觉得那个创造跟进化的争论，比较多的责任是教会要负的责任。至于他所说的，所有的动物都是从最原始的逐渐进化而成，那个基本上那是一个科学研究，那是一个假设，你需要有证据。其实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多少关于这一方面的证据。第一，物种之间如果是这样进化的，我们今天知道的物种之间，比方从鸟类到哺乳类，应该要有中间的东西，对不对？即使它因为不适合环境所以没有存在，它总是存在一段时间，不会说今天生出来因为不适合环境死掉，马上第二天就变成另外一个适合生存的样子嘛。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找得到这一种的化石，可是我们并找不到。在生物学上称它叫 missing link， 就是失落的环。不过那个说得很不科学，你如果有一串珍珠项链，有100个珍珠掉了3颗，这叫失落的环，对不对？如果你拿到一颗珍珠说我有一串项链，谁相信你啊？所以你有一两个证据，你不能说那叫其他的叫失落的环嘛，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对基因有认识。曾经有人问英国一个无神论的进化论的有名的世界级的著名的学者，他们访问他目的的科学影片，他们访问他拿着摄影机访问他，问他说：“你能不能举出有哪一个进化是增加遗传的信息、遗传的 message？” 对不起，我用的专有词，你也许不太完全懂。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进化、那个演化、改变，多半都是因为环境变成原来冷变成热了，所以它原来要发展出更多的皮毛的那种机制就关掉了。也就是说，遗传的数据、遗传的信息在演化里面是在减少中，而不是增加的。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他问那个科学家这一件事，那科学家回答不出来的，那个是他主张演化论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回答不出来。他植入了一下，就说就要求先把摄影机关掉，让他想一想，等到摄影机在照他的时候，他有一点转移话题，就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他找不出来。所以我想也许这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都不用进化论称呼 revolution， 而是用演化论，因为它很多并不是进化，你懂那意思吗？好，我不是要特别讲这些事。那个时候因为世界上的人，尤其在西方基督教的世界，太专注在跟演化论的 对立上面，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有另外一位基督徒学者，他其实是一个修道士，他在修道院里面做一个实验，就是著名的豌豆实验。豌豆英文怎么讲？知道什么叫豌豆？他就是要研究怎么样配种，这个豌豆跟另外豌豆怎么配种，会配出比方更大一点、更丰满一点的豌豆，或者是量会更多一点等等。那他不是只是在那配来配去，他做详细的数据，而且他非常严谨的看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湿度，还有土壤，很多因素他都要记进去。他花了好几年做这个豌豆实验啊。后来他在1865年发表了一个豌豆杂交实验，他做的那个其实将要大大的改变人类的认知跟生活的样式，可是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他。这个人叫做 Gregor Mendel， 他是 Austria 奥地利人，听过他吗？孟德尔，我们台湾台大的教授张文亮教授写的他的传记叫《孟德尔传》，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他研究的东西是跟遗传有关系的，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机制中间的另外一个，就是遗传的机制，基因的机制。那个时候还没有基因这个词。今天有一些人，有一些学者，尤其是进化论的学者，会批评说孟德尔的遗传学实验是受达尔文的影响。其实当然不是，因为他在1856年就开始做实验，虽然达尔文比较早发表他的物种起源，他在1859年发表的时候，孟德尔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实验了。他一直到1865年才发表他实验的结果——植物杂交实验。这个研究的成果足足被忽略了35年。到公元1900年那一年，英国有一个生物学家，有名的生物学家叫做 William Bateson， 他有一天要到英国皇家的一个植物学会大概去演讲，他需要坐火车，有一段路，因为路蛮长的，他就特别去借了一本图书馆刚借来的一本书，就是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他没有读过，他想跟他的研究有关，也许这有什么趣味的事情让他一路上有点无聊可以读。没想到他一路上读这个就越读越着迷，深受感动，所以等他到了目的地那天演讲，他就不讲他原来的题目，就推荐孟德尔写的这个植物杂交实验。孟德尔的研究在35年后才重现于世，大家开始注意这些事情。再过了几年，1906年，他在一个这样的会议上面，这个 Bateson 这位教授，他就提议为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个领域定下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 Genetics， 你知道这个名称，叫做遗传学。遗传学那个时候才定的，离现在才差不多100年而已。又过了3年，另外一位生物学家建议说，把人类遗传放在细胞里面的遗传的数据那个因子取一个名字，基因这个字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1909年，离现在才104年而已。gene， G-E-N-E， 这个字其实出现在圣经里面，因为创世纪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Genesis， 对不对？你们知道吧？对吧？你的英文圣经创世纪叫做 Genesis， 对不对？那个字有起源的意思，那个字跟基因是同一个字根的。在那个之后，基因的名字定下来之后，大概还要再过50年左右，人类才弄清楚基因的结构。你知道我在想讲什么？今天我们称那个基因叫 DNA， 对不对？你知道 DNA 是什么结构？叫双股不相交的螺旋，对不对？我画不出来，你看过那个吧？对不对？对不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哦。那个是1953年，我很容易记得这个年代，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年代。有两个英国剑桥两个年轻的学者， 好像才二十几岁吧，一个叫 Watson， 一个叫 Kirk， 他们两个人在一家小餐馆，就是剑桥的 Cambridge 的一个小餐厅，画出第一次画出那个图来。其实在他们之前有人已经很接近这个成果，可是最后发表这个被他们两个抢先，所以他们两个很年轻就得到诺贝尔奖。我有一次在剑桥英国的 Cambridge 经过那一家餐厅，那家餐厅的墙壁上挂了一个这么大的牌子，说基因是在这里画出来的。可是还要再过差不多50年，人类对基因的研究，就是已经知道那个结构之后，还要再过50年，在公元2000年6月25号那一天，克林顿总统，美国总统，跟美国的基因体研究计划的一个学者，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英国的首相布莱尔也在网络上连线，他们一起在白宫的草坪上，在白宫的一个厅里面宣布，人类已经解开了基因的序列。那是一个很重要划时代的事情。他们克林顿总统用了一个方式宣布这一件事，说现在人类开始懂一点上帝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God。那个基因体计划的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们现在稍微能够看见，来看见他怎么讲。他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当我明白我们首次窥见我们自己的说明书，而那原先只有上帝才知道的，那让我们更加谦卑和敬畏。他称到基因体基因的那个序列，现在我们弄出来，他说那是我们自己的说明书，就实用说明书了。我们不是造了一个手机会有一个 introduction 吗？一直到公元2003年，也就是画出那个基因的结构样式之后，过了足足50年，那个基因体计划才大功告成。带来什么结果呢？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在医学上的贡献。当然这个还有很多伦理的争议。才前不久，前几个礼拜，有一个有名的女影星才为了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对不对？就是她的家族有癌症的基因，可是她有没有并不知道，但是她检查出来发现她有，所以她就还没有癌症，她就提前去把她的乳房割掉，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引起很大的争议的。为什么她能够知道她有那样的基因呢？就是他们这个研究的成果。有一点岔出去讲，可是让你有一点像这样的概念。我跟你说，不要觉得我们的信仰跟科学好像是对立的，当然不是。就是这位孟德尔，这个遗传学大师孟德尔，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在神学跟科学之间有一块美丽的草地。他说在科学跟神学之间有一片美丽的草地，在那草地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的，你还可以再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可以挖掘出来的。可是我要从这里告诉你，那个是上帝放在我们身上，放在他的受造物中间。所以基督徒反对进化论是很奇怪的事。你可以反对他下的假说，就是人是这样变，最后从猴子变成的。其实连这个的反对，你都要小心一点反对。你到底反对什么？我们现在看见的所有的动物的物种、植物的物种，一定不是上帝一起都造了。我可以很确定这样说。你觉得我异端邪说？ 不过不然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物种啊？花就有很多种类，对不对？兰花是其中一种，你知道兰花就有多少种类啊？兰花里面还有很多种类，比方蝴蝶兰就有很多种类，对不对？动物也是这样，如果那些动物一起头，每一种上帝都造了，方舟怎么放得下？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亚当怎么可能为他们所有的命名？所以我相信神一起头造的物种没有今天这么多，但他放了基因，放了遗传的机制，加上环境的影响，然后逐渐变成今天这么多物种。其实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有些物种新产生出来，不是吗？所以到底神造的时候那个点在哪里？接下去遗传的那个改变使得更多物种出来，可是最初神造的那个界限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还有很有的去商量的。但是我还是相信人类不是这样来的，人类是应该是一起头就是受造的，要不然救赎的道理就很难讲，对不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这样蜕变到有一天出来的人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亚当跟夏娃，我想不会。如果也已经有不少人的话，那么亚当跟夏娃犯的罪就不会其他人都有嘛，对不对？这神学上的问题。而且不要说别的，男人跟女人要同时来到进化的一个平行的点上，这个就很困难了，几率很少，对不对？因为它的演化应该是，如果变成有男跟女，应该是一直在变化，应该是男人女人已经变化成现在这样漂亮完整的样子，男人可能还耳朵是这么大的，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这个很不可能，我相信那是上帝造的。好了，我再说下去就变成学术演说了。可是我不是要讲那些，我是要告诉你这跟我们的追求是有关系的。上帝放了两种机制在我们的身上，要叫我们像他，一个是基因的机制，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要常常像枝子，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你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了要过这样的生活，你一定要学习花时间亲近神，对不对？你要学习遵守神的命令，对吧？当我们能够这样常常靠近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逐渐变得像他。这是神放在大自然里面就有这种机制。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几条小鸡的那个心脏的肌肉就只是摆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连结啊。你知道肌肉也没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别人怎么跳，然后跟着，像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因为走路的步啊不一样，就要换一下步，最后大家齐步的走，没有这样哎。他们就是各自在咚咚咚在那跳动，然后后来就跳成一样的那个节奏。如果上帝造的万有可以有这么奇妙的变化，你不觉得吗？当我们如果过一种常常注视耶稣、默观、等候神的生活，一定要变得像他。事实上，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在很多年前就提出遗传学的道理。大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对吧？人家说有夫妻脸就是像这样，夫妻多半他们彼此间没有很接近的遗传的基因，可是呢后来会长得很像，那是因为在一起笑的样子、反应，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所以林肯总统讲的没有错，这些东西会改变我们的外观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认识有一些人，你一眼看去你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天仙似，长得很漂亮，可是你看到他就是很舒服，就觉得他很好看，对吧？我们会改变如果我们靠近耶稣，所以你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另外，神也用环境来改变我们，有时候那个环境是一个刺激的环境。 我刚刚讲的其实也是环境的改变了，因为你旁边有这样的人，你常常参加聚会，别人都这样，你就会受影响，对不对？我们在纽约的教会，艾迪牧师来过你们这里，对不对？他的父亲 Edwin Waterbogle， 我们很多年认识他，他前几年过世了，活到九十几岁。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妈妈，他父母带着他去见罗比森师母，那是一个属灵的长辈。那他父母去拜访罗比森师母，大概他们有谈他们大人的事，可是以我对罗比森师母的认识，他一定也会关注到这个跟着来这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他可能也跟他讲几句话，关心到他这样。艾杜林牧师告诉我们，那一天他们拜访完走出来，在路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心里面有一个呼求，有一个祷告，说耶稣让我更像你，耶稣让我更像你。他后来告诉我们说，就他记忆所及，他们那天谈话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题目，不像今天早上我讲这个题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他的时候就觉得说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一个祷告说耶稣使我像你。所以一个像这样的榜样，他们会影响别人，对不对？可是另外有的时候神会安排更对立的冲突的环境来使我们像他。你若想遇见这个，其实很简单，你要像耶稣，一定要在爱上面像他，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开始祷告，主耶稣要帮助我有爱心，要帮助我像你一样有爱心。如果你真的认真这样祷告，我几乎敢保证没有多久你就会发现你旁边有发生一些事让你很不容易有爱心。你也许会说，神没有垂听我祷告，你弄错了，神垂听你祷告。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虽然看起来不太容易，你还是要想办法以恩慈相待，去爱他。碰到他的时候不要讲尖锐的话，哦，昨天晚上我告诉大家的，他如果想要敌对，你把他那个敌对写上正确的名称，然后送给他。他如果想要跟你增进，写上说这是增进，送给他。直到你拿到那个叫做宽阔之地，那是我的。对不起，昨天不在的话，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卖个关子，谁叫你昨天没有来？那当我们继续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个改变？很多基督徒不够知道这些事，所以当他们遇见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他们要不就抱怨，要不就想改变环境。他们只要遇见这样的人，也许他的同事他就来到教会说，弟兄姊妹，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人很难主福音，请大家为他祷告。你那样祷告，神可能在旁边看得好笑，因为那不是魔鬼做工，那是神放在那里的，他想要让你像他。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科学家这样讲，他说，我忘了我前一天有没有讲到这个，他说上帝的一切的造物常常都改变自己来配合环境，那这是进化论的内容，对不对？他说只有人类常常想改变环境来配合自己。有的人觉得说那就是人类为万物之灵的原因，我觉得有再世的必要，不一定，也许那是人类堕落的表现。神难道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环境吗？我想他有办法，对吧？你要知道天堂不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意思是说上帝之前造的世界不够好才没有人，上帝造的那个世界，神说看着一切都甚好，天堂一定不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是神得到一些更好的人可以进去。所以你不是要等到有一天神给你一个更完全的环境，而是我们要改变，你同意吧？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进到天堂，然后你旁边那个很自私的同事也进去，那还像天堂啊？所以神要一定要先有新人， 然后才会有新天新地。也为了这个，神想要改变我们，想要我们向他。无论你遇见什么环境，你一定要学习这些事。那这是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些命令的原因。会遇见不容易的事，神却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当你无论遇见什么，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说的时候很有点僵硬。罗宾森师母教导我们，还应该用一个爽朗的脸色。大卫在不容易的环境赞美，他说我用欢乐的嘴唇赞美。有的人会说，可是那样赞美，那样要喜乐很僵硬，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一个 mask 一样，戴一个面具一样。这是前几天我提到的写《纳尼亚传奇》（Chronicle of Narnia） 的 C.S. Lewis， 他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所以不要怕戴上那种面具，虽然刚开始说的时候有点不自然，你继续的说就会不一样，是吧？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啊，对自己笑一笑。神要我们像他。我很喜欢施布真的一个故事。19世纪英国那个有名的牧师施布真，他20岁被邀请到伦敦的一个教会牧会，很快就他的会堂容不下来听他讲道的会众。后来他被称为讲道王子。这个人讲道一直到今天还被许多人喜欢他的讲章，我也不时的参考他的讲章。其实我没有完全同意他讲道的方式，他讲道多半都是找一两节圣经然后讲一篇道，他那些道还是合乎圣经的了。我觉得如果一个牧师长期都这样讲道，他的会众可能得到造就不会完整，因为要多久才能够讲遍圣经的经文啊？所以有的教会他们会发展出有一个成人主日学啦、查经班啦，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这是很好的事。那施布真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一个牧师都这样讲道的方式，可是我知道他晓得要怎么样弥补这一件事。他会怎么做呢？他主日讲到聚会敬拜以后讲到之前，他会让人来读一段他那一天讲的有关系的经文的一些注解。那为了这个，他下一些功夫，他那一天讲的道如果会触及到除了那一两节经文，也会触及到其他的经文，他会找出一些段落的经文，然后找出一些很好的注解的书，汇整起来，然后在他讲到之前读。我不知道他用多少时间读，也许10分钟、15分钟，所以就能弥补他不只是传讲信息，也有有系统的查经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常常会注意这些注释书。有一次他偶然拿到一本新写成的利未记的结晶书，他读了以后觉得他写得很好，因为利未记有的人觉得很难读，但他觉得那本书写得很好。他也不认识那个作者，那是一本新的书，可他就把他读的这本书就寄回给那个作者，那作者好像叫 Bonner， 寄回给他，附了一封信说，你这个书很好，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书上面签个名再寄还给我。那个时候施布真已经名满天下，那个作者当然愿意做这一件事，那作者帮他签了名寄回去给他，附了一个小纸条，对不起，施布真还加了一句话说，我想要认识您，可不可以你寄书回来的时候也寄一张你的照片给我。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有照相机了，100多年前，那个作者很愿意把书寄回来，也寄了一张他的照片，还附了一个小纸条说，这是我的照片，如果你愿意多等一阵子，我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因为我们必要像他。很好的话，施布真一定很喜欢这个回答，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是像这样的人。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有一个态度？下一次，也许半年后你再看到我，我会更好看，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来跟你旁边的人说，过一阵子我会更好看。不要忘记加一句话说，因为我们必要像他。 其实神没有要我们在每一方面像他，你知道吗？我猜神没有要我们在能力上像他，要不然就会有一些人一伸手就把落基山脉把它劈开来，那个麻烦了。但是神还是要我们在能力上像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就是够用的意思啊。神我猜他也没有要我们在智慧上像他，至少现在没办法。哎，你现在如果有神的智慧，你很麻烦，你知道不知道？有的基督徒不懂这个，很容易说那个人我一眼就把他看透了，你怎么可能把人家一眼看透嘛？不要讲这种话，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像神一样的智慧，那个意思就是说，无论远近，人家讲的话我们都听得见。神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对不对啦？神给我们一个限制，就是近距离来听得见，那是神很大的恩典，知道吗？我们还没有跟他完全有份，我们还在有限里面，神让我们这样，那是很大的恩典。你想想看，如果现在所有的人讲的话你都听得见，我猜一个小时后你就要送进精神病院了。所以神没有让我们在智慧上跟他一样完全，不过神也应许你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他，他一定会给你，对不对？够用，那是完全的另外一个意思，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我确定告诉你，神在有一些别的事上是真的要我们跟他完全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8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那里是在讲到爱。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爱是像这样。然后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想要我们在爱上完全。约翰告诉我们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基督的台前坦然站立，你一定要追求在爱上跟神一样完全。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在喜乐上跟他一样完全。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这些话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圣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神想要跟我们，想要我们跟他一样圣洁。刚刚读的经文就是这样，约翰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圣经很多次神这样说话，对不对？福音派里面重要的领袖，英国的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前几个月刚过世。他提到圣洁讲的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或者道貌岸然，他说圣洁就是酷似耶稣，对不起用了一个字眼，就是很像耶稣的意思。圣洁不是道貌岸然，不是装模作样，圣洁就是像耶稣。我相信这样的酷似耶稣像耶稣是神创造跟救赎的总目标，一切的追求都应该引向这一方面。最后我用一点时间要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追求主，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常常晓得优先次序 priority， 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常被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被那个吸引去注意力，夫妻吵架啦，同事之间的一些问题啦，孩子的事啦，经济的问题啦，身体的状况，很多的事情吸引我们注意力，我们觉得那很重要。可是生命当中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些更要紧的事，那才是你要优先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命当中一些事，我们好像打败仗一样，你不要完全在意这些事。有人用这种方式讲，有两个字讲到战争，一个讲到战争叫 war， W-A-R， 一个讲到战争里面的任何一场交锋，一个战役， 战役厅呢叫 battle，B-A-T-T-L-E， 你的 battle 跟 war 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最后那个握打胜仗，你懂吗？你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你应该是一个得胜者。可是这个中途有时候 battles 打败一点不太有关系啦。很多伟大的战争最后打胜仗都经过很多败仗，你知道吧？不要像美国打越战，很多战役他们都赢了，因为他们武器精良，什么都比别人强，直升机过去什么都，北越怎么有办法对付他们？最后他们把越战输掉了。你不要打那种仗，赢很多战役最后把战争输掉。我是用这个来提醒你，不要为了争一时的意气之争，却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爱，那你就是在把最后的战争，在此最后战争会输掉。不要为了那个，好吗？所以你不要太在意现在的失败，事实上成功也不要太在意，因为那不是最后结局。英国的桂冠诗人在1907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个 Kibri， 他叫 Joseph Rottier Kibri， 他是一个诗人，他写过很多东西，他最有名的其中一个诗句诗是叫做 If， 叫如果，他其实在写男子汉大丈夫，他写了很多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如果你能这样，那就真的是男子汉大丈夫。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失败和成功那两个骗子，你就真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听懂吗？他说你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失败和成功那两个骗子，他称失败跟成功叫做骗子，你对待他们要一样，不要太在意失败。我很喜欢讲像这样的故事，你们允许我讲长一点哦。你们知道 Thomas Edison 就是发明电灯那个爱迪生，有人问他说，爱迪生先生，听说你失败了2000次才发明电灯，他说我哪有失败2000次，要需要发明那个电灯需要经过那2000次的过程，他不承认叫失败。有一天晚上他被助手叫醒，他的实验室发生大火，他披着衬衣跟他儿子过去看，发现没有办法救那个火。你知道那个他们那个时代又不像电脑有 backup，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烧掉就好多年的所有的努力就付之一炬。他看着那个火没办法救，就告诉他儿子去叫你妈妈来。猜猜看他叫他妻子来做什么？两个一起哭吗？才不是嘞！他说他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这么大的火了。你知道人我们看到别人家失火都很有兴趣去看，对不对？何况自己家失火不会被赶，可以好好的看。第二天早上他看到了助手说也好，把所有的错误都烧掉。就我所知道，2个月或者3个月以后，他发明了留声机，那是另外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样式的东西。今天你可以听录音带，听 CD， 你可以有 iPod， 所有这些东西声音可以储存下来然后再现，最初是爱迪生先做出来的，那是留声机的发明。他们懂这些事，你也不要太在意成功，就太得意，因为那还不是最后结局。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那个时候现任的总统是 Truman 杜鲁门，有另外一个竞争的对手叫 Thomas Dorvey， 那整个舆论都倾向于他那个对手 Thomas， 因为杜鲁门很安静，你知道吗？而且杜鲁门不是经过选举成为总统的，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小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的副总统。那小罗斯福总统一共做了4任总统，他声望太高了，所以后来美国修改宪法，让美国总统只能做2任，是他以后才这样。 那他在第四任的时候中风去世，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打完，所以副总统就变成总统，所以他不是竞选来的。那美国的副总统一向都没有什么不被人看重，没什么地位的啊，所以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美国所有各大媒体没有一个看好他，有的媒体干脆刊出他的对手的照片说美国下任总统，有的媒体呼吁杜鲁门说放弃竞选吧，浪费什么竞选经费，就像这样。那个他的对手在选举开票那一天写好他的当选证书之后就去睡觉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选上的是杜鲁门。这是美国总统选举里面有名的一个故事。所以你现在看起来成功得意，不要过分的得意，那不是最后结局。有一些 battles 战役打败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把生命的 priority 看好，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不时的想到我们要像耶稣，那是所有创造跟救赎的总目标。柏拉图说那人生的首要责任学习像神。我相信你从今天开始，你即使每一天都想到这一件事，我要像耶稣，并不过分。常常勉励自己，我希望再过一阵子人家看到我会更好看，我要像耶稣。在别的方面你要注意这个了，你看见别人成绩好，业绩高，有成就，被称赞，得到喝彩，那不是最后结局啦。你现在有点失意有什么关系？80年前有个年轻人到好莱坞去找工作，各大营业公司都不接受他，而且说他不够有创意，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拒绝了谁。后来他只好自己开业，从拍卡通影片开始。大家知道我在讲谁？ Walt Disney。 他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在那个领域里面最有创意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创意被拒绝进公司，你知道不知道？他自己的公司也犯过这种错误，有一个年轻人要加入他们，就画漫画，也是觉得他漫画画得不好拒绝他，他只好自己发展。我讲的是 Charles Schulz， 谁知道这是谁？他画的是 Peanuts Book， 你如果还不知道这个，史努比知道吧？我刚刚提到施布珍，他开始被主使用以后，有人觉得他乡下出生的，在伦敦这种地方做牧师应该要学识一点，就介绍他找一个大学校长要进大学读书。那个校长跟他约好了要跟他见面谈话，他去了以后在那个大厅等了2个小时，校长都没有出面。后来才发现，校长才发现原来仆人把他领错地方了，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等。那这个不是施布珍的错，对不对？那校长应该道歉，约另外一个时间，可他没有，他赶着别的事就走了。施布珍自己这样讲，他回去的路上，在路上觉得自己很卑微。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对他的心说话，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所以他安然接受他的情形。今天过了100多年，当年的在伦敦那些伟大的讲员，没有一个像施布珍，他的讲章还继续被出版，那么多人喜欢的。所以不要太在意你现在是怎么样 ，battles 打败没有关系，好吗？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个 war， 一个伟大的战争摆在前面，我们一定要得胜，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像耶稣。让我们继续这样追求。那个是神创造跟救赎的总目标，叫我们像耶稣，好吗？记得期待自己，过一阵子我会变得更好看，因为我们必要像他。
牧师，谢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这一首诗歌，向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来唱，先到。